301页，第22章，对附录的个人应用，脱掉他们衣服的神，心灵文明与房地产。我在为期三天的突发活动里写下谈附录的资料，往往当我不在桌子旁，却卷入家事中，或看电视，或坐在院子里时，我在我脑海里看到图书馆的书，所以随身带着一本笔记本，而记录下大半的资料。当更多的资料到来时，我打完了一半的字，这次是显示给我看如何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应用附录的资料。当我在获得原始的附录资料时，我被兴奋绝获了，确信附录的有效性及他们帮助我们改变文明的负面面向的价值。可是当我将他们打字时，我想没错，他们是够有效的，但现在他们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刚在我问了那些问题后，个人的资料几乎像是从侧边射进来，其一部分有一般性的应用，所以我在此摘录了一些。从图书馆，线下的文化是建立在一个怀敌意的宇宙的概念上，这观念侵入所有的思想范围，而带来一个对自我保护的夸张需要。充满信任的、大胆的、天真的行动变成了嫌疑犯。而当整个社会都被建构来使自己对自己隐藏，将机构放在他和他自己的经验之间时，探索心灵的内在范围就仿佛很危险了。然而基本上生长无法被阻碍，而意识无论如何都倾向于以其自己的方式绽放。对个人的行动而言，附录是重要的。我建议你为自己做一个他们的副本，而用他们为有效的行动之新架构，即是作为一个假设，在上面建立你们的自我文明。在一个私人层面，附录设了一个新的更有效的合同，在自己形形色色的部分之间，给予焦点人格之间。当他在一个外在实相里看到其自己的位置，而了解他与他自己源头的关系。每个人在内在与外在经验的面向之间设立种种的合同，这些该是有弹性的，达成一个渐进的改变，而非比如说心灵的革命。但有些假设比其他的更接近基本的实相，而附录代表给行为的最接近的实际指导，建立在基础的有效性上，即是他们最接近于表达人与心灵及自然的私密关系。按照这前提形式，将带来活力、了解和实践的最大机会。被一整个社会用为文化的前提，他们会在所有层面带来超卓的经验。还有更多更具个人性质的证明会极有价值，但直到我打所有的资料时，才忽然想起其暗示，为我自己及别人。附录，当然，我记起好几个月前就得到这个字，而在字典里查到它是加在遗嘱上的附属物。字典的意义是指加在一个法律的遗嘱上，但这些附录是加在人类的遗嘱上，给遗嘱建立其上的假定，建立个人与文化行动于其上的新的假设。个人资料也告诉我，我花太多力气去担心对我的作品怀有敌意的反应。像一个夸大其防卫需要的国家，你过分了，消耗太多精力来防卫，夺去艺术的精力及个人的成就。经由这种误导的政治，你花这么多努力去保护你的资源，以致你无法适当的利用它。你藏起了你的财富，以使它不被偷走，而不让你自己享受蓬勃生气的愉悦。即使如此，你的创造性及成长仍继续，但 你现在必须接受这些附录，他们并非与行为毫无关系的玄秘声明，却是自我统治的一个更好、更具创意的基础，而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行为，像一个国家会被改变。如果他采用一个新的、更自由的宪法，舍弃先前局限性的一个，宇宙并不怀敌意，没有人能伤害你，没有科评能伤害你，除非你停留在那个了解层面上。后来我们开车去邮局时想起了这个，我又想了，当然，而有那么一会儿，我感觉一种强烈的渴望再度一起启动这本书的经验。至少有好几天我从未觉得如此的不害怕自己或别人或大体而论的世界。那时我是否没有真正明白它是什么而一时的接受了新的假设？我是否暂时停止我们想都不想就接受的平常的假设？世界是否会是那样？如果我们信任我们自己和自然，以及我们和生命的关系，通常我们舒适地住在我们的法规里，虽然他们如此混乱，试着在升上来对抗我们的纠缠观念与不规律的衍生物之中找到我们的路。举例来说，不杀人，否则在称为战争的我们为上帝和国家做的一个大规模杀戮里，那时它是没问题的。而杀当然本来就指的是我们自己的族类，别的族类必须照顾他们自己。误偷盗又对了，但从政府偷或在一个人的所得税上欺骗是没问题的，因为无论如何政府毕竟拥有所有的钱，或从我们的敌人处偷是可以的。然后我们被告以要做好人，那意味着去恨邪恶，而这也可被延伸为意志杀做坏事的人是好的，这将非常令人困惑。但我突然想到，接受了附录，我们也许就不会需要任何戒律，因为新的假设会导致一个有弹性的架构，在其中我们能安全地探索我们自己的能力。附录不是规则，却是新的假设。我们相信宇宙是不安全的，而在我们的经验里显然似乎是如此。如果我们改变信念到其反面，我们的经验真的也会改变吗？然而以一种我一开始无法了解的方式，附录使我不安。首先他们令我不安，正因为他们仿佛直接与一般的假设正面冲撞。举例来说，你怎么能真的相信世界是安全的，或自己是没问题的？在面对人类经验以及在与科学和宗教两者之基本概念直接矛盾的时候，大多数科学家似乎认为身体是个够伟大的机制，但心智或自己则只是一个疯狂的产自几率的副产品。同时宗教似乎视身体为一个诱惑的殿堂，但两者显然都相信要抑制自己。那晚罗和我有一个关于自发性的讨论，而我说，但假设我没有一个写作时间表，而只做我觉得想做的，我可能决定我要做别的什么事。他说，你是为理所当然，如果你不管你自己，你不会写足够的，你无法信任你自己去自发，因为自发的你可能想做错的事。罗停了一下，迷惑地看着我而问，除了写作，你到底以为你会做什么可怕的事呢？当人们不信任他们自己时，我总是很感兴趣，如果他们就让自己做自己，他们真的到底以为他们会做什么呢？拿把枪走上街杀掉他们看见的每个人？很少人做那类的事，而做那类事的人并不是信任他们自己的人，恰恰相反。所以如果你不管你自己，你真的害怕 你可能会做的是什么呢？他以一种半开玩笑的态度说，而我轻松的，几乎不假思索的回答，将一整个文明代理基督教。罗说，或许你只是提供他们一些较好的东西。基督教是相当的支离破碎，而且除此之外，什么让你以为你或任何人能引导一个文明到一个或另一个方向，或人们会去做他们不想做的任何事？我相当的不好意思。也许人类知道他需要向一个新方向移动，但你为什么觉得那是坏的，无论是谁干的？罗大惑不解，但我终于看见为什么附录令我不安。我偷偷的担忧关于抵抗已制定的想法，尤其是文化性的基督教的那些，纵使我不赞同其中的很多个，而那恐惧被隐藏着，再形成一些真正不合理的、令人爆笑的十字军的真、反十字军的真的形象，领导世代的人误入歧途。纵使我们过去走的路径并不一定是通往天堂的路，即使在我有时间说话之前，一整个漩涡的回忆转到我脑海里。我记得我是个五年级的小孩，与一群女孩绕过我住过两年的孤儿院走，一位修女带着我们，我们来到一间基督科学教教堂。修女解释说，那教会是个怪物，由一个违抗所有基督的规则的女人组织的。我无法回忆她的话语，只有他们的冲击，她对一个人类胆敢开始一个教会的极端憎恶。当天主教会是由上帝建立的时候，他害意地嘲笑说，教会信徒及任何与那邪恶情势相关的人都会被判入地狱，永不超生。306页。什么鬼屁话，我想，但纵使当我提醒自己，我已长大到脱离了这种想法，我仍记得老的说法，最糟的罪是失去你的信心，或毁掉别人的信心，而知识永远是嫌疑犯。夏娃难道没诱惑亚当？基本的罪难道不是？对知识的渴望及知性的骄傲，因为知识只属于上帝，而我在做什么？难道不是追求对知识的寻求及领导我的同胞离开基督吗？我在做什么？说人是好的，当整个宗教在大喊说他是有罪的，因为假的神及假的先知永远是那些不同意教条的人。而当然，你或是与基督同在，或是反对他，从来没有任何中间分子。所以我挑衅地将自己放在另一边，与假先知们排在一列。我到处在找比较仁慈的神奇，有些见识和尊严的神奇，但在同时我在拿走人们的慰藉物，而没有任何教条去给他们的问题舒服的答案。他们会遭遇到什么现实呢？那儿没有甜蜜的耶稣，也没有人取代他的位置，因为我不相信事情是那样运作的。而当你在撕开这样纤细的心灵布料时，你必须步步为营。但我仍然觉得，在他的神奇底下，人可能会找到自己，寻回他自己一直投射入神明们里的他失去的部分。人可能寻回他的地球身份，而经由自发地信任自己，发现真正的神性是什么。我相信那追寻就与我们的呼吸一样的自然，而借由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将自动地触发反应及能力，那将引领我们朝向发现一个一直在那儿的神性。所以我为什么仍对老的信念起反应呢？我是否害怕做另一位上师，疯狂的幻想者， 问我是否害怕我会如此的成功，以致老的神奇会将我击倒，多么白痴似的沉思。然而谁不想要神明站在他这一边？谁敢无神地站着再一次寻找？在我们身边没有一位拿着冒火的剑的神，没有一个地狱去判给我们的敌人，但孤单的只仗着私密心灵的权威，没被宗教的或科学的教条支持，也没有世界会理解的政见。在一开始我会说没有人会倾听的，在罗和我决定将赛斯资料公开之前，我没那么烦恼。我们在开始一个私密的寻求，我知道在我们的时代里是蛮麻烦的一个，但我是坚强而决断的，并且有罗在我身边。但作为一个作家，训练好来描写我的经验，我必须分享他们。难处就在这里，将可能的灾祸带到我自己头上是一回事，一个我准备好冒的险，但我的追随者又如何呢？因为人们很快的倾听，他们在尝试我的路，那么我是否要为他们的经验负责呢？因为在那个老的脉络里，我没有十分明白我们形成我们自己的实相，人们将做他们想要做的事，而如果他们跟随一个想法，那是因为那想法在他们心里遇见一个共鸣。我仍在我的寻求当中，然而有些人已准备好将我的作品建立为最近的教条。我已变得开始恨真理的追求者这个词，因为它太常一直每个新的洞见必须被保卫保护，转成另一个必须跟随的规则。赛斯往往被以旧的信念的角度去看，以致有些人用他的概念去以新的水泥支持旧的观念，而在所有这些背后是个人责任的委托。因为如果神明不告诉我们如何过我们的生活，他们有什么用呢？任何称职的神都规定一个戒律法规，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与错，以及如何对待我们的朋友和敌人。而由于我们投射我们的部分到这些神里，他们不止夸大了我们的力量与能力，也夸大了我们的短处。他们可以是十倍的残酷，十倍的挚爱，他们一直是被拟人化的，因此他们一直反映我们在任何既定时候的存在状态与理解状态。一个不告诉我们去做什么的神有什么好处？然而当我们以那种方式去想的时候，我们将永远对人为神的方式辩护。因为如果他创造我们为善的，那么我们如何解释我们的恶？对我而言，那整个结构是误导的。我们在一个个人和全球性的尺度创造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善与恶经由一个形成我们存在的创造性能量，那在我们内拟人化，而那是超过我们对个人性的概念的。我们必须抛开所有的神明，以便发现在他们存在背后的神秘，它透过我们血肉的奇迹发光。我认为这是个很好的神圣追逐，最值得的心灵努力。然而我仍被童年时假设的神作祟。我记得耶稣圣婴的雕像，以及从卧室墙上慈悲的微笑的流血基督的相片，心流着会洗净我的罪的圣血。如果我的母亲不了解，基督了解。如果他在忙，永远有他的母亲，无电的，没有性的，危险的，如此神圣，以致他从没做过，就有个婴儿。我向圣人们大声哭叫，每个都正在我脑海里。一个去找失物，一个当我旅行时保佑我安全，给灵魂的一个心灵家族。 我记得那安慰。而如果没有别人爱我，基督爱我，只要我主日去教堂，不自卫，保有信心而不读禁书，而他永远在那儿关护着，原始的大哥，需要某种违抗才能自卫，伸开手脚躺在小孩的床上，而基督又在那儿瞪着，即使当我将他的画像转而面向墙，也没什么不同，而那单纯自然的举动变成可怖的、亵渎的、邪恶的，由于他假设否定了的善。它必须是一个象征，有时是对肉体的软弱的羞耻接受，有时是胜利的炫耀。因为如果它是错的，为什么感觉如此之好呢？但你永远知道什么是对的，纵使你堕落了，而还有告解，在其中寻求宽恕，宽恕我们为人类的事实，我们自己的神圣及污秽的创造，丢出去成为经验，我们的恨与爱，每个被视为相反，永不合在一起，然而都是我们尚未学会去了解的一部分。然而我难能说是个无神论者，我只惊骇我们置于神明身上的拟人化和废话，我们以拒绝成长的观念囚禁他们及我们的方式。因为一旦我们认定一个特定的教条为真理，那时在我们决意保护我们认为我们已找到的无论什么确定性，我们便停止再看了。有时我好奇我们是否够坚强去理解，因为有一天我们将必须处理我们自己的实相，果断地站着，知道我们形成我们的世界及经验，我们将必须为我们的生命和地球的状况负起责任。那时我们也许将够有智慧及够勇敢去接触世代以来闪烁进出于我们的存在里的神明们。所以我和任何别的人一样，都被局限性的观念染了色，到某程度被他们弄瞎了。就我所能看见，天主教会并没比任何其他的宗教组织更好或更坏。就比而言，有些基本教义派的基督教派令天主教看来像是自由派，而科学也有他们自己的局限性教条。不过所有这些都共享一个对自己及其存在状况的基本不信任。所以我写下附录，而我有个部分是洋洋得意的，同时另一个部分有所保留，想着但太难了，人们会怎么做？否认所有的慰藉物，被交以自由。而我在此获得这资料，却在同时坚守一个旧的写作时间表，好像如果放弃它，我就永远不会写另一行似的。我忆起我在高中时写的一首旧诗，我要将我的灵魂监禁，他太会爱，太仁慈了，而我将令他永远留在那儿，如果他没学会听话的话。所以我决定勇敢做我想做的，直到下一天，即使我有罪的自己想要日光浴而非写作，或做任何事。面对这一天，像鸟一样自由，我觉得充满了灵感。你猜对了，写个一整天。但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害怕将自己放在最前线，即使在最小的例子里，去看看我们真的像什么样子。如果我们不管自己，我们害怕我们不会工作，不是生产，我们将游手好闲，好像不去管它，身体及头脑都不会一起去做他们的事，却需要一位校长永远在头顶发号施令，而不予质疑地服从那些命令。我们所学到的只是模仿我们自己及我们自己的生活。而我看过我们许多青年 跟随这个或那个最近的上师，寻找一个指导他们生命的目的，在鼓励依赖的教条里寻找对他们自己的力量和活力的感受。他们问我的目的是什么，而他们有问的权利，因为我们对自己持有的信念夺去了他们找到目的的能力。在他可以被找到的唯一地方，私密的自己，宗教也许说上帝是在你内，但他在其内的你是低震动或肉欲或不论什么的如此的大杂烩，以致希望有些奇迹似的洞见，仿佛服药还容易些。人们打电话或写信来求助，没了悟，我所能做的只是加强他们对自己的信心，试着找到他，并用他们的灵性的靴子上的皮带将他们拉上来。任何别的东西都只会加强他们的无力感，所以我写了附录，他们令我考量我自己局限性的信念，多年来在我脑海后方慢慢炖着的那些诡诈教条的残羹剩菜。那些被公开之后，我比较可以理解别人的困难，仍在沉思神明及我们跟他们的关系的整个问题。我写了以下的两首诗。311页，真的神明站起来好吗？请真的神明站起来好吗？我大喊，但所有的先知都在大叫，很难听到，坐这坐那，不然就承受神圣的愤怒，像一种心灵的核子反应，针对还没准备起跑的灵魂。我宁愿像一只小小的树蛙祈祷，至少它爱地球，且知道晨曦是什么。如果它吃苍蝇，它不会假装它在惩罚他们，为了什么罪违犯了其神圣的善意，而他的饥饿是无辜的。当神明脱掉他们的衣裳，在某处神明抛弃我们给他穿上的形象，裸泳在晶质清澈的水里，或旋转直到他们的形象松开，像闪闪发光的木乃伊长袍终于脱落，在某处神明挂起他们空空的形状，在秘密的海岸洋洋得意地自他们踏出，扭动他们的灵魂，拖出黄金的发卷织锦，将摆脱他们自己的圣心，大胆跳出船裹的衣衫，君王的长袍和沾血的衣装，皇冠宝剑与十字架堆积成庆祝之火堆而点燃。空的基督们，耶和华们猛然跌落火焰里，佛们融化，阿拉们焚烧，以快乐的光，同时空的天使形状无力地挂在生命之树上，启咒的翅膀吹动，在一个新的春风里嬉笑着，神们丢入所有他们最高权威的象征，圣经、圣徒遗骨、神圣的指环盘旋而飞，同时在阴影里旧神已先行鼓掌而喊出忠固，窃笑声是如何庞然。当神们升起而伸展过整个宇宙，采袭火焰而分散到存在的每样东西里，而对话是多么神圣，全都公开，像世界一样。当神们叫喊、耳语、闲聊，他们的信息消失在草叶、人们、星球、狗、分子里，那神圣的伪装，神们在我们没看的地方。当我读完附录 思考我刚写的诗，而想到我自己曾被老信念阻碍的样子。我看出，在试图建立新的假设，以为行动的基础上所涉及的困难。我们的文化只给加强其自己的信仰系统的经验官方的承认，到某程度那很公平，但我们从小就被教以尊敬权威，并仰仗别人来确定我们对实相的感知，那是建立在对于什么是真及什么不是真的某些同意上。当我们发现自己有太多禁忌的经验时，或当世界似乎以一种我们被教以它不可能的样子行事时，那么只要我们停留在那个参考架构内，我们便面对了一个两难之局。我们所感知的或是真的发生了，或是没有，而如果它没有，那么我们便是被迷惑了，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信心动摇了，甚至我们从别人那儿得到的支持也可能被撤回。如果我们对实相的概念与平常的那个冲突的太严重，对有些人一个单纯的预知性的梦就可能令他天旋地转，并不是由于那梦的特定内容，不如说是他的暗示。我们不该知道对我们的感官而言不是直接在场的任何事情，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传统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初体经验为幻觉资料，与正常行为没有关系，所以任何特殊的感知至少到某程度可以是有威胁性的。如果我们对实相的看法与一般的相差太多，我们会被认为疯狂，我们无法应付真实的世界，因为我们私密的看法取代了它。而附录展示一个实相的替代版本，会增加所谓特殊的实践。我们的文化不仅限制显得与被接受的理论矛盾的特殊经验，也还常常不赞同创造能力的发展。比如说，如果他们变得与工作伦理或社会持有的任何别的核心信念冲突，心灵的面向必须被挤压以符合实相的这个版本，而丰富的心灵混合物稀释以符合文化的媒介。但如果焦点人格拥有不符合模子的经验，它往往开始形成自己的一个内在文化，在其中它能沿用能力，否则就被关掉。要这样做，他需要一个内在的权威来支持，以补偿外在世界缺乏的平常的统一。在更理想的情况里，这主观性的创造鲜少显现为他自己，却自然地向外流出，投射自己到文化及其组织里，借由私密象征与外在实现的一个妥协而巧妙地改变它们。当文化变得太具限制性，这个流被干扰了，而个人发现他的内在经验不再符合，焦点人格的身份感受到威胁，尤其是如果关系到心灵事件，发现自己遭遇启示性的资料、千里眼或心电感应的例子的人没有地方求助，是有反文化的团体。问题是，这些大多数也建立他们的信徒必须遵从多少有点严重的教条，因为他们在社会里还能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呢？许多这种团体有他们自己的简讯、集会及布告，而他们有些古怪的姿势和动作颇为可笑。不过，他们并不比一个科学的新闻杂志更可笑。当他对任何在他自己的信仰系统之外的东西闭上眼睛，而与任何狂热分子一样僵化地用他自己的用语。问题是，我们被交易事件在一个非常严格的架构内发生或不发生，所以如果我们有任何的意向、洞见 或启示，我们不知如何去诠释它们。我们必须对自己或别人证明它们发生在正常的架构里，在它们不符合的地方。举例来说，在本书里先前提及的一位工程师相信，在非常浅薄的证据上，他看见一个幽浮，然后他开始自动书写，而确信他是从外太空收到信息。与此同时，他有一些与他太太心电感应的有效例子，及一些极佳的初体经验。他的科学背景令这种经验似乎不可能。在另一方面，他被迫以物质的方式证明那些资料。他坚持太空船是真的，所以他没有疯，但他的太空船至少也并非物质。他形成整个主观架构，去试图解释合法的主观经验，像是先电感应及意识投射。终于，当没有人在太空船的物质有效性上同意他时，他放弃了整件事。我试着告诉他，幽浮及太空智慧是心灵的有效创造物，对别的什么东西的象征性代表，意在领他到别的问题，但他无法接受。平常的真和假的世界无法容忍这种观念，所以很不幸的，他也无法利用他的心电感应的经验，因为他无法为他们找到一个适当的架构，而他无法将他的主观架构向外放置为物质的事实。不管主观架构，同样的事也适用于我先前在此写过的，有关好几年来偶尔会打电话给我的基督。当他的执迷已不再适合他的目的，而当我拒绝接受他的基督生命为实际的事实时，他的执迷终于被冲淡了。他几个月前打电话来告诉我，现在他明白他不是基督，他曾迷惑过，他是圣保罗。也许看来他似乎没好多少，但这从他视自己为全能的基督，到只是一个实职的门徒，是个相当大的跃进。意思是，他在以一个比较实际的方式看自己，而现在他是个人，他也许能看见他是他自己。我们的意识官方路线，建起他自己的世界观，及其自己的假设群，那随之变成一个优先的判断。这些信念可见及不可见的支持彼此，所以挑战一个就是挑战全部，并威胁整个架构。然而这条路线的意识本身带来难局和矛盾，那本来是要用来作为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的。我相信借由提供一个替代，甚至相反的对实相的观点，附录能用作支持性的指导方针，帮助我们将外在世界带得更符合心灵的潜能。319页，第23章，心灵的自然海岸线。从没人真正的绘出心灵的自然海岸线，少数人甚至好奇他是否可以做到。你无法借由视心灵为一个或多或少的局部即被限制的现象而做到它，如弗洛伊德曾做的，只稍稍走离开我们平常聚焦了的觉知海岸。弗洛伊德在心灵海岸和海洋之间的区域搜寻，检查漩涡，看看湿土，全部时间都停留在他所在之处，从没走得更远去骑乘心灵更大的海啸。他只检查从心智海岸冲走的自然残粒， 却从未瞥见那不断补足及复苏平常意识的力量与能量的涌入。因为我们的意识本身涌进又涌出，接触物质实相，形成其三次元的螺旋、沙堡及岩石。而再次的，以石刻在你脑子的脑回及脑脊本身里，巨大和微小的模式撤回到它自己的深处。日间，而我们意识的海潮泼溅客观的地球，其移动的模式向外分散事件的石头及石子，侵入时间的世界，在历史的沙上涂鸦。夜间，海岸由之浮出，即我们醒时意识必然跃出的深处。卡尔·荣格至少知道那儿有这样一个海洋，他感觉那水面下的逆流，梦到遥远的碎浪，而感受到形成所有较小的浪之起起伏伏的高耸形状。但我们正常的意识能走出去那个比喻性的海洋多远？当然，它一直是那海洋的一部分，由同样的成分组成，参与其移动。但当我们勇敢地旅行超出我们平常的深度之外，而带回纪念品，但无论它们在那儿显得如何的奇怪，当我们将它们带回到海岸时，它们不知怎的是同样的老东西，它们仿佛经过蜕变。直觉与启示在发现的时候似乎如此闪亮和原创，往往变得破旧，就好像我们从海洋深处捕获一只优美的神秘生物，似乎属于我们从所未见的一类生物，得意洋洋，充满了希望和惊喜。我们用我们能的任何方法将我们的奖品带进来，甚至在我们能叫嘿看我找到了什么之前，我们看见那生物终究属于一个熟知的种类，或许多少有点异国情调，因为没有太多人走出去的够远以找到其栖息地。然而我们真的可以发誓，外面在我们看见他们的地方，我们发现了有无可比拟的价值和原创性的设计的一些东西。所以我们神秘的意象逃过了我们，当我们被心灵的突然加速的海啸绝惑，其在我们周围到处泼洒开的洞见之令人醉的新鲜浪花上，我们几乎难以相信我们感知的原创性或我们的新知识的重要性。不过当我们骑着碎浪回到岸边，以我们思维的网抓住我们的新渔获时，在检视时我们发现我们有另一只插进的基督鱼，一只别人抛弃的缠着海草的佛，或另一个粉碎的童真娃娃。我们想残渣碎粒没什么新东西，却终究是旧的标准版本。失望之余，我们一起骑着那碎浪时有把握的亢奋感及我们感觉到的灵感，而我们奇怪它全是个谎言吗？因为当我们试着转移内在直觉性资料到平常的用语时，某些事发生了。在某个层面它有用，像心电感应和千里眼的例子暗示的，但在那之外重大的扭曲似乎会发生。我曾读到过在海洋深处有奇怪的海洋生物精确地调适于他们的环境，但试着将他们带上来，你便只有尸体。在路上他们由活变死，要看他们你必须到那儿去，到他们的领域去。所以或许原创性的意象也以同样的方式改变，在归途上对我们的环境适应，只为了保持活着。他们可能到某程度令自己适应平常意识的大气， 但我们要为这不幸的转型负多少责任？威廉·布雷克，18世纪的神秘家及画家，一直看见异象。一次，他画了一只跳蚤的精灵，当他在一个清晨显现给他时，他看见三度空间的他，而无论他是什么，他是威廉随时用来创造一件艺术品的一个个人感官经验，而他是多么了不起的怪异的作品啊！这没有轻松的空幻的事项，没有轻薄羽翼的仙子似的生物。布雷克画了一个壮硕的可怖的人、动物、魔，滴着血，肿胀而毛茸茸的。就我而言，这作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基础是完全合法的，你画你看见的东西。但布雷克为什么以那方式看见他？他从他自己浸透宗教的信念看他的意象，以至于他的跳蚤的精灵和跳蚤或其精灵鲜少关系，却与他对邪恶的丑怪的想法有关。尽管如此，布雷克是位伟大的神秘家及画家，然而我不免会奇怪，如果他允许他壮丽的意象其自己的视觉，他会创作出什么？当我在写这章时，我遇到了他的画，而我想他是个对意象或启示能发生的转型的极佳例子。另外一个人可能看见一个比较温和的跳蚤，或将它变成一个浪漫化了的神仙生物，但布雷克的天才甚至能将一个扭曲的意象变成艺术。如果我们能感知一只跳蚤的精灵，无论如何我们极可能无法捕获它，它会是一团灵光或大气或倾向无形的存在，一个移动的空间的活结，也许可以感觉但永不能捕获。只不过我们觉得我们必须捕获我们的意象而铸成实质的方式，如此做可能是会失去我们以为我们找到的不论什么东西的一个确定方式。在我看见那幅跳蚤的画之后，以及当我进一步沉思我们的信念可能如何设计了我们的意象和洞见的内容时，我写了有关布雷克及其意象的这首诗。进入我的会客室，威廉·布雷克以其意象打破了天空，星辰与行星向侧倾斜，以刺痛的破片落入他的头里，直到破碎的神明爆炸，地狱与天堂流出他炙热的眼，散布出圣人和恶魔，到他小屋的地板，复仇天使宝剑出鞘，前进至他花园的草坪，在围鸣中杀戮异兽。而当他打开后门，他从不知道谁会站在那儿，鬼魂或恶魔，黑色眼睛在火山似的眼眶里打转，冒烟照耀比他厨房的灶更热的皮肤。他不在乎，如果他们愿坐下背话，他会让他们进来，且邀请他们说他们的话。同时他以地狱天堂烧灼的手指素描，或将他们变成诗，以他神奇头脑突然的灵光乍现，以诗句囚禁他们。当他们叫嚣要出来时大笑，卡在他磁性的母音闪闪发光的铁柱间，被骗了，所有天国的及地狱的游牧部落都找到他低贱的房子，由他灵魂燃烧的烟囱拉下，好像他是天空里的一个洞，而他们穿落下来，直到天堂终于空了，而最后的六翼天使、魔鬼、圣人及上帝每个最后的影像都被捕获，绝无法逃脱。在一个缩小的穹苍里， 在其架构内无穷无尽，却限制在挂在墙上的画上。也许我及我们所有的人对待布雷克太严厉了。心灵的或非物质的世界或许并不存在于我们的投射之外，即是它也许如此的可塑，具创意及心理的弹性，以致它自动地转移自己到我们认为它是的东西。换言之，它对我们感受的反应可能如此锐利及正确，以致它采取我们预期它的形状。如果如此，那么我们会永远看见我们相信我们会看见的东西，而我们对神明及其侍从的事项，世代以来多少都会一致，提供他们自己分别的证据资料，正如我们接受的物质世界一样。我们正开始了解物质实相存在的与我们的对它的感官经验不同。我们对物体的本质一般的同意，到那程度背叛了我们，因为物体并不以我们以为它们存在的样子存在。在另一方面，当我这样写时，我将我的咖啡杯放在桌上而笑了，心想我们不知怎的必然还没什么问题，将并不真的存在的坚固杯子放在也并不真的存在的坚固桌上，用由迅速移动的分子组成的手，以空间而非任何其他的东西将它们保持在一起。当然随着是我们也并不真的结实，虽然我们显然仿佛如此，但神明、恶魔及其他神秘经验的传统版本可能是心灵的样板，在别的实相层面展示他们自己那种证据性资料，并不比我们的杯子和人们的坚固性更有效或无效，但也一样方便。但如果原子和分子是在我们的物质实相的背后，在这些其他一致同意的存有的心理实相背后是什么？在我们意识的改变，我们内在的追寻里，我们在找一个基本的实相或实相由之造成的东西，为此必须打破已知的模式。如果原子和分子是杯子和人们的内在组成零件，那么在另一个层面上的神明、恶魔及其总效果的同等构成物又是什么呢？由于神经上的训练及触发，我们看见物质实相。如果我们的感官觉知只偏一点点，我们便感知一个集体接受的世界之一个稍微不同的画面。举例来说，我少有深度感知，以某种奇怪的方式，我是否真的看见空间的一个较真实的版本，非官方的一个？因为我的视觉没有与平常一样清楚地对到被承认的模式。是否可能当感官模式是古怪的时候，我们可能有个较清楚的观点，透过它去看与我们正常的感知分开，实相到底真的是什么？326页，以同样方式与林林总总的宗教及神秘教条不一致的意象，每以基督、耶和华或佛陀的用语措辞的意象，可能代表官方画面上的洞，透过它内在实相的微光渗透过来，令我们不舒服、不符合的我们无法清楚地解释的意象，可以给我们暗示及探索的进一步方向。这种意象令我们不舒服，就正因为他们是不熟悉的，而这本能地吓到我们。在一个集体共享的实相里，与我们的同胞在不同的元素意见不同已经够糟的了，但非正统的意象令我们害怕疯狂。至少宗教神话提供一种架构，在其中圣保罗、门徒们 基督及已知的圣者的转世，可以找到一个符合的，无论是多么局促的身份，但真实的意象不会提供那种与我们世界接受的事实的冲突，因为内在实相会被视为外在事件流之涌出的源头。在此，我并没有找肉体的感官的茶，或说其他的次元要比我们的好，只是我们必不可自动地以传统样板的说法穿上其他实相的感知而令他们合身。当我在写这一章时，我收到一个阐明我的意思的电话，我称他为龙尼，是在西岸一个大城市里的一位秘书。在过去，他打过一或两次电话来，这次他的声音透着兴奋，充满了一种奇怪的好奇，只不过带着表现一种固执讽刺的质疑的潜伏成分。他说，我刚去看过一位通灵的首相家，然后带着一丝怀疑，你知道，他假定是那样的，他读你的掌纹，但他其实也是用他的通灵能力，我的意思是他并不只依赖掌纹。他的声音以一个问号结束。我说，继续说。他看了我的手相，我是说他真的看清了我，他知道我内心是什么样子，他告诉我，我不觉得我有所归属，而我在我的环境里不自在，我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的人，你知道吗？那是真的。我说，好的。令我印象深刻，他以前没见过我。龙尼停了一下，发出一声隐藏着希望的尴尬笑声，而迅速地继续说，然后那女人对我说，当然你觉得没有归属，因为你是没有啊。另一个停顿，在我的心眼里，我看见龙尼坐在那儿，时髦消瘦，颇为高贵骨感的年轻女人，看起来怎样，现代世故，有点像那样。一声拖长的神秘叹息，龙尼又在重复那女人的话，你没有归属，他就是那样告诉我，然后他说，我真的属于仙女，你曾听见过那样的事吗？他说他们是像别的物种，而我属于他们，比别的什么都多，那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没有归属的原因。有一分钟我无法说任何话。龙尼说，我知道听起来很疯狂，但你怎么想呢？岂不妙哉？那奇妙由他的声音破裂出来，圣诞老人又活回来了，而他像是个在圣诞节的小孩，被给予一个好的难以置信的礼物。而我显然是他选择去拿掉包裹上装饰的华丽金属片的人，否则他不会打来。至少他非常清楚我到怀疑我的态度会是怎样的地步。然而我不忍心篡改那奇妙感，那婴儿似的希望。如果他想相信他是仙女，那是他的事，他有更糟的信念呢。只不过他问了我，我怎么想。他不耐地说，虽然听起来疯狂，我想那是真的，任何事都有可能。我温和地说，我认为那是个心理的骗局，我是这么想。而我开始说了，那声明可能正确地描写了龙尼的感觉，而给他一个幻想去解释其疏离感。一个小孩的梦，在三岁或七岁时很美，从未长大的彼得潘内在真实的诗样陈述，但却不能如任何小孩都知道的一个萝卜一个坑的去看。龙尼在工作世界里有真正的问题，在某方面他是在一个仙境漫游，但他需要在这站稳脚跟，他不需要一个与世界无法关联的借口。 一个无法活在这世界的被囚禁的仙子，与一个自由飞翔悠游于两个界域的仙子，完全是两回事。我也不是说那灵媒是个骗子，他或许收到关于龙女的印象，而我会接受他的陈述为正确描述龙尼的心态的创意幻想，但灵媒和龙尼接受那剧本为一字不异的事实，而那是我的界限。龙尼怎么可能相信他？他怎能摆出一本震惊的样子？如果告诉他的，我甚至愿意让步说，仙子可能存在，我并不如此自我中心，以致我相信意识只以人类的包装出现，但我并不认为人们来自仙子，就像我不相信蚊子来自老鹰一样。龙尼为什么无法明白，整个故事像是讲给儿童听的故事，真相是在行间，而非在字里。他打断我说，瞧，我知道自然力存在，我将我的意识抛入一个风暴，而空气是充满自然力的，它是野生的，所以如果有自然力，那么我为什么不能是先祖的一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虽然我尽我所能地解释我的想法，我跟树木和山峦的精灵说话，且感觉他们的反应，但我知道那是个我在用的架构。我并不预期小小的树人在子夜出来快乐的游行，那并不意味着我没感觉到形成自然世界的相当有效的意识，但我们这么多人认为我们必须看到那些小人，给他们名字和类别，在一个客观的科学方法根本不适用的区域去模仿这种方法。当我们要求这种拘泥的诠释时，我们将情感与心灵的实相变成其可笑的讽刺化，而夺去他们拥有的原创性。我们有了浪漫的伪装，在两世界都是假的。我们毁掉了直觉的自然之流，将他们囚禁在另一种样板化的形式里。然而，很容易看到，为什么这么多人这样做？我们似乎以为如果我们能命名及标签特殊的事件，他们将会更可接受而真实。但这种事件变得越真实，他们内部的有效性就越无力。他们存在于一个不同的事件阶层，而那阶层与我们认知的世界一样真实，或更真实。最后那句话极端重要，因为它暗示一种不同的实相，而在一个世界可能是真的事件，或许并不存在于另一个。我许多的通信者是令人愉快的，喜欢探索的人。举例来说，私密地开始踏上成就与创造性探索的内在道路，继续他们正常的追求，他们仍研究他们的梦，实验意识投射，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寻求实相的本质。但你不可以用平常事实的标准去衡量不显示在事实世界的事件，就像你也不能用一根尺去测量一个沉重的心情。纵使尺无法认识其实相，沉重的心情仍是真的。但我们寻求确定性，而我们被训练将物质的事实视为实相唯一的准绳。举例来说，龙尼打电话来的第二天，另一位女人打来告诉我一个不再令我惊讶的情况，另一个领命盘人格坚持他是赛斯的例子，他想要知道他是或不是。那存有在说谎吗？他的声音充满了希望和怀疑，他视为理所当然，是一位存有在沟通，而没质疑那用词。或他可能认为他是什么意思，所以某个在外边的精灵必然是在说实话或说谎话，或最糟的是他自己的无意识在说谎， 因此是顽皮和不可靠的。多年前，我也习于分享那种意识架构，在其中，那些问题有意义，所以我了解那女人的困境，而尽我所能地解释我的观点。我告诉她，她在慢慢通过心灵的区域，在某个无法形容的点，心灵打开到平常无法够到的层面，而她可能自己拟人化以传达信息，但心灵说一种不同的语言，或以不一样的方式用我们的语言。他不说谎，但我们必须学会解读其语言。一个更接近艺术的语言，有他们自己丰富华丽的影像及象征。当我们以老旧破朽的衣装打扮心灵多次元的创造物时，如果他们看来褴褛，我们几乎无从抱怨。心灵是高贵而令人敬畏的，而我们目前的存在自其存在中跃出，那儿该有比纸的神明更多得多的东西。但也许我们原创性的洞见及意象本身自然地符合我们信念的海岸线，以致它们像自然的心理风景那样浑然一体，只在我们的信念不太符合的地方，或在我们怀疑的缝隙，偶尔显著地秀出来。或许，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结构性的信念走得够久，我们便能抓到自己将非官方讯息转型到传统的衣着，甚或略见一瞥这些原创性的感知是什么。在他们最瞬间的转型之前，或意识的海岸线本身可能从一个层面到另一个层面变化不已。如果我们的神明和宗教人物是反映意识的某个领域，我们可能能经由改变焦点跟随他们到他们的源头，就像是我们一直在做内在资料的数字化转移，将它投入预先安排的模式。我们不敢不跟随点画的线，因为我们可能结果有个与我们习惯的不同的实相画面，那么我们的信念形成格子网，我们最深的感知经它而流。或许我们必须暂时悬起所有的信念，以便我们能经验原始的感知，如它与我们已视为理所当然的模型古怪的相反的样子。